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黄其锋牧师。在今天与你共勉的时间里，我要分享信息的题目是斯提凡工作的延续。经文出自使徒行传第十一章19-21节。圣灵珍惜斯提凡，爱他，纪念他。斯提凡的人生就像耶稣说的，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以下我们看斯提凡工作的后续。现在我们看使徒行传11章19节，圣经说，那些因斯提凡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只走到腓尼基和塞浦路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弟兄姐妹，以上经文提到福音的广传有四方面值得思想。第一，传福音的原因；第二，传福音的实质；第三，福音传道的地方和对象；第四，传福音的宗旨。现在我们看第一点，传福音的原因。经文说，因斯提凡的事，这事是指斯提凡的殉道。路加这样说，为强调福音广传与斯提凡的殉道有关。第八章说，福音传到撒玛利亚与斯提凡的殉道有关。第九章说，斯提凡殉道以后，扫罗厉害地逼迫基督徒，主却遇见他，呼召他起来传福音。这里又说，因斯提凡的事，是的，斯提凡所遭遇的事更叫福音兴旺了。现在我们看第二方面，传福音的实质。你问传福音的实质是谁？圣经说，他们是因斯提凡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所以这些传福音的人，他们见证斯提凡的殉道，佩服斯提凡的忠贞和勇敢，他们有为耶稣受苦的心志，他们是无名的传道者。但这些人不是使徒，乃是平信徒，不是在安稳安逸中的人，乃是为信仰耶稣而遭患难的人，不是安居在家中的人，乃是分散到各地四处逃难的人。记得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每过一阵子就差门徒去传福音。主的使命始终如一，方法却略有不同。这次的差遣是借着逼迫和患难，若不是借着逼迫和患难，门徒可能不愿意为基督站立起来；若不是借着逼迫和患难，门徒的知识和灵命可能没有如此的成长茁壮；若不是借着逼迫和患难，福音可能没有如此快速的传扬出去，使外邦人因听见耶稣的道而得救。现在我们看第三方面，福音传道的地方和对象。圣经说，只走到腓尼基和塞浦路斯并安提阿。这里路加提及三个地方。第一，腓尼基。腓尼基在地中海的东海岸，就是今天的黎巴嫩和叙利亚沿海一带的地区。马太福音第十五章和马可福音第七章都记载主耶稣曾进入推罗和西顿的境内，医治一个腓尼基族的迦南妇人的女儿。腓尼基人是一个古老的民族，他们自称为迦南人，被希腊人称为腓尼基人。腓尼基人善于航海和经商，在全盛的时期曾控制了地中海的贸易。真奇妙，由于逼迫和患难，福音传到了黎巴嫩和叙利亚的沿海一带。第二，塞浦路斯。中文圣经和合本翻译为居比路。塞浦路斯岛是地中海东北部的一个海岛，面积是9251平方公里，是地中海第三大岛，仅次于西西里岛和沙丁岛。在地理位置上，塞浦路斯岛属于亚洲，但在历史、文化、政治上却是欧洲的一部分。记得巴拿巴就是塞浦路斯人，巴拿巴和保罗宣教到达的第一个地方就是塞浦路斯岛， 他们从西到东广传福音。第三，安提阿，在第一世纪的罗马帝国，第一大城市是在地中海西北面的罗马，第二大城市是在地中海南面的亚历山大，就是今天的埃及开罗，第三大城市是在地中海东面的安提阿，它是叙利亚省的首都。曾经有人这样说，提到敬拜耶和华，人们会想到耶路撒冷，提到政权，人们会想到罗马，提到学术权威，人们会想到亚历山大，提到哲学，人们会想到雅典，提到商业和腐败的道德，人们会想到安提阿。弟兄姐妹，从以上的一番话，你对安提阿可能有一个简单的概念。现在我们看第四点，他们传福音的宗旨。圣经说，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你问为什么这样呢？是他们心胸狭隘，还是他们存在种族的歧视？他们不是基督徒吗？回答，从前面犹太人来找彼得争辩的例子，我们知道犹太人与外邦人没有接触来往，很自然的就不向外邦人传道。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是福音被传开的次序。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但路加把这事记载下来，一方面是在讲述事实，另一方面我要突出神即将差派别人来做这工作。神只要犹太信徒做指定他们的部分就够了，其余的部分神会安排负责。归根结底，神的工作不会受拦阻，不会受限制。最重要的是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十八节说的，这有何妨呢？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现在我们看经文第二十节，圣经说，但内中有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弟兄姐妹，这是一节了不起的经文，我们从四方面思想。第一，但，但是一个连接词，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从上下文看，这里的但在传福音的策略上是一个分水岭，以前只向犹太人传福音，现在转为向外邦人传福音，所以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改变。第二，有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稍早我们已经略略提过塞浦路斯，塞浦路斯是安提阿西南面的海岛，最短直线距离为160公里。古利奈人呢？古利奈在非洲东利比亚最北的城市，离埃及的首都开罗约920公里，离耶路撒冷约1300公里。记得主耶稣在往格格他去的路上，罗马士兵勉强一个古利奈人名叫西门，要他背负主耶稣的十字架。第三，他们到了安提阿。使徒行传第十章记载，彼得来到犹太省的首都该萨利亚传福音。现在记载有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来到叙利亚的首都安提阿传福音，真是有很多的突破和前进。安提阿离地中海岸约32公里，是耶路撒冷以北480公里的城市。这里偶像林立，庙宇比比皆是，希腊女神达菲尼和她的配偶阿波罗的崇拜中心就在这里。安提阿在第一世纪有超过50万的人口，这城市以淫乱赌博著称，被异教恐怖的阴霾所弥漫。有人说安提阿人生活在淫乱邪恶的里面。第四，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感谢主，耶稣的福音 终于传到安提阿这个城市。更可贵的是，把福音传到这里的是塞浦路斯和古利奈的信徒。圣经没有提及他们的名字，但他们绝对是无名的传道者。他们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包括耶稣的生、耶稣讲的道、耶稣的怜悯、耶稣的作为、耶稣的替死、耶稣的埋葬、耶稣的复活、耶稣的升天、耶稣的再来。希腊人虽然有很多哲学家，但哲学不是真理，哲学没有公义，哲学没有给人盼望，哲学不能施行拯救，只有主耶稣，他能给人安慰、盼望与亮光，他给人赦罪和永远的生命。现在我们看经文二十一节，圣经说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弟兄姐妹，这里最美丽的字是主与他们同在，世界上没有比主耶稣同在更重要。另外，主与有名的使徒同在，使用他们，主与有名的执事同在，使用他们。前面说主与耶路撒冷的门徒同在，使用他们，现在说主与来自塞浦路斯和古利奈的基督徒同在，使用他们。主真是没有偏待人，主能够使用任何人。圣经没有记载这些信徒行神迹，但结果是令人兴奋的，是充满荣耀和胜利喜悦的。圣经说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我真喜欢信而归主这个表达，这里的信是信耶稣基督，自信使怀疑消失，自信使人找到方向，自信使人看见亮光，自信使人得着力量。但信是在心里，在思想上，还必须归主。归主是公开的承认他，是降服于他，接受他的统治，是加入他，跟从他，是属于他，是与他合一。在结束今天分享之前，我要提一件事，就是主与什么人同在，使用什么人做他布道的工作。回答：主与传讲耶稣的人同在，主使用传讲耶稣的人。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有时唯要对方知道我们不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就在对方面前大肆炫耀自己的知识和学问，结果一无收成。有时我们企图要赢得人心，就讲许多叫人认同的话，结果徒劳无功。但从今天的经文说，这些塞浦路斯和古利奈的信徒见到希腊人，并没有与他们谈论哲学，只向他们传讲主耶稣，主耶稣就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是传福音最有效的方法，这是最伟大的讲道，这是我们传福音的榜样。请大家对主耶稣要有信心，要以他为荣，要高举他，见证他，要讲得正确，讲得全面，圣灵就要透过我们工作了。请记得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的提醒，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又有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九到二十一节的话说，弟兄们，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我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今天的信息就分享到这里。
主在十字架当中。 生。